我希望大家能够不断的把这个难题摆在心里，就是我们这样一站一站查下去，有很多重复的事情，有很多重复的话，一直要查，查一年哦。我们怎么样教导别人，教导我们自己来读这个大先知书啊？那当然现在我们才读了六章，读了六章你有空的时候，尤其你如果是服侍主的弟兄，你应该回去把跟前面几章重新整理一下。那我先提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章的开头和上一章有没有关系啊？
肯定有关系啊。
嗯，肯定有关系，关系是什么呢，小丸子？
等会儿
你就看看上一章的最后他说什么。
哎，对啊，我说就是说行可惊骇可憎恶的事，这一章不是就开始行什么了，强暴毁灭的事。
因为这章一开头他就说了，你们要逃了。
嗯，对的，
是不是有灾祸，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啊啊，这个就是他在第一章里面所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请啊，越讲是越多细节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就是上一章的结尾嘛，他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到了结局你们要怎样行呢？然后他就接着讲了，你们看哪、啊、有北方大灾祸从北方张望啊、哦。那你如果把这些章篇连起来，他可能从了第三章啊一直到这里都是一大段啊。那是不是同时讲的我们不知道，可是从文义上来讲呢，其实是蛮连贯的。这个神在对他的百姓说话的时候啊，和主耶稣跟对百姓讲到一样，他很喜欢用这种形容性的、比喻性的、形象的事情跟他们讲。大家要不要猜猜是为什么？他不太讲这种理论性。
你是说讲比喻吗？
也不真的是比喻。
主耶稣不是说讲比喻是让有的人听懂有的人听不懂吗？
嗯，那是他的其中的原因之一。
对的。
那当然那些东西记下来以后我们现在都应该听懂了，因为他已经把那个答案都讲出来了。
对的。嗯，
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他不光是跟那些祭司啊那些那个有文化的人说，他希望老百姓能听懂，可是老百姓的文化不高嘛。
对。而且那个时候呢没有这么多的文字啊，也没有社交媒体，更没有手机，也没有图画，也没有电影。你如果能够用一个很形象的东西，就像我们读到现在，你一定记得他一开头所讲的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请，好形象啊，对吧？那他这时候他在讲战乱的时候，他就说是什么，要向耶路撒冷支搭帐篷，各在自己所占之地使羊吃草。哎呦，来的人成了羊啊，耶路撒冷的人成了什么？成了草。来攻打耶路撒冷的人会怎么样？彼此联合说：“起来吧，我们中午上去；起来吧，啊，傍晚上去；到了晚上上去，我们夜间上去，要毁坏他的宫殿。”因为这样的话，你如果对老百姓呼喊的话呢，他一定记得的。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一个好的比喻，那是讲得很清楚的。就像上次徐悦跟我们交通啊，他说这个 critical theory 啊，好像一个人坐在树枝上了，所有的树枝他都把它锯掉，那到最后你会锯到你自己的树枝。他这么一讲，我们大家都听懂了，对不对？这种话呢，是尤其我们传道的弟兄啊，需要去学习的，因为他能够把一个重要的事情形象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在老百姓的心里，比如说邓小平说的这个摸着石头过河，这了不起啊！
黑猫白猫，
啊，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不错。共产党其实对这个很有办法，从开头共产党宣言，他说一个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这句话一讲出去，大家都听见了，虽然人不见得听懂啊，可是听过的人他就一辈子他就忘不了。他甚至会回去想到底是为什么。那当马克思他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晓不晓得他为什么要用这个词，他晓不晓得这句话出去有多严重，他当然晓得嘛，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一件什么事情，那就是与神为敌的一件事情嘛。那圣经给我们很多这样的例子，就到了第七节，他说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这也是非常形象的话。他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呢，主要是宣告这个将要来的灾祸。22节到24节也是，他就说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 有一大国被激动，是不是？同一件事情他可以讲这么多次，每次讲都不一样的说法，然后呢每次传达的信息呢却都是很全面的很清楚的。
当时第一次读的时候我还有点印象，就感觉就是他那种痛心疾首，就是恐怕我的孩子听不懂。但我有时候对我孩子讲话的时候就是这么啰嗦，然后他们就会说你怎么这么啰嗦，但是我觉得我还有话一直要对他讲，一直在讲，我觉得都很重要。对啊，我觉得都很重要，这个角度那个角度。然后后来进了三字或者什么，看到教会有问题了，就还有点变成耶利米的感觉，然后就开始就惹出很多麻烦来。有一些类似的经历，我觉得诶这上面不早就讲过吗？
嗯，
好像这些就是说作为先知来讲，对我们今天的传道人教会来讲，有些场景如果你真的应用起来的话，你去感受或者经历一下，你完全体会他为什么要这么一个语气一直这么说。
是你在这个列王和历代志上下的一共四本书里面呢，你主要看的是君王首领国家大事，而当然有一些大先知像以利亚啊以利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偶尔会出来的这种神人啊先知说的话啊什么什么的，可是实际上对于那个时代所记载最多的都是在大先知书里面小先知书里面。单单耶利米书讲到这里，这个君王啊和首领啊没提到多少次，但是提的更多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先知靠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刚刚查过的。然后到了这个灾祸来临的时候，祭司都要惊奇，先知都要诧异。那在这里他又说了，他一定要向这个做先知做祭司人的讨罪，老百姓出问题神要向他们讨罪，说他们呐都是谎言，说轻轻呼呼的说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诶，这个值得大家交通交通了，这怎么回事啊？他们轻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对到我们今天，要不要给我们举出一些例子来？
其实有时候弟兄姊妹那种客气话啊，好好好，我为你祷告，其实有时候就忘了，然后有时候就说啊，就只是一句话。然后微信上回一句话，以马内利。
嗯，
其实这个就是非常对他没有什么帮助，也没有就是说你到底体会他真的需要你吗？就是那种需要。
对。
最近也在反思嘛，自己也慢慢
形式虚幻
了。信耶稣时间长了，难免有这些客套的东西，就感觉就比较虚幻。
我们就有祷告会嘛，然后就祷告完了以后就聊，哎呀，就是当前的情况呀，或者是什么的。没平安的还是没平安，就感觉好像前面祷告了，大家都说尽量要平安，然后但是好像回到自己生活的时候，就是还是所有的该焦虑的就全部都出来了，就也很像，就比方说周日讲道结束，牧师祝祷啊什么，回家以后该干嘛还是干嘛，其实内心就还是不平安的，还是不平安这样子。
这个祭司说平安，因为祭司他是属于这个办理百姓赎罪的事情，
对，
所以他如果治平安的话呢？说白了，其实他并没有帮助他这个百姓从这个罪恶里面出来。如果是从现在教会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一个弟兄姊妹他身上是有问题的，比如说犯罪的，祭司就是对他说：“你这个事儿呢，通过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跟他说没事了。”那祭司之所以有这样的目的呢，是为了迎合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心态，也希望跟他亲近，在他身上得利处，所以他才这样这个去这样讲。在我们教会有实际的例子，你这个姊妹其实是一个小三，然后呢，这个弟兄跟这个小三在一起了。抛弃了他的原配妻子，
嗯，
但是这个弟兄呢，他是很有财力，也是很有势力的，
嗯，
然后呢，姊妹看起来也做伤了，但是不是财商，
不是财商，
但姊妹呢也很爱主，看起来，也很愿意在教会侍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牧师就很愿意去这个拉拢这样的这个弟兄姊妹。当然你要是说我们教会实际情况的话，牧师就是只愿意拉拢有问题的弟兄姊妹，要不然你手里没有把柄，太正气了，你怎么能使唤他呢？是不是？
对。
那这个时候你不得不去面对他这个问题啊，对吧？按照道理来说，你这个还有这种状况，你怎么能侍奉呢？甚至还要做这个长老什么？但是牧师这个医治当然就当然要简单一点了，对不对？哎，要有爱啊，要包容啊，要有过程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像类似于祭司的话，他肯定是指这个并没有把百姓从罪里面把他给这个事情解决。应该是特指这个。
包括说你教会传福音不利，可能不会去反思这些情况，就等着然后 COVID 来了就更加不传福音了。他主要说的是先知与祭司亲亲乎乎的医治啊，然后我百姓的损伤，你是说损伤是什么？就是需要被医治的没有医治，需要得救的灵魂没有得救。
哦，这个很好，是
需要去面对的罪没有面对。
他这里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像这个马丁路德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教廷就在卖这个赦罪券嘛，是卖了做什么呢？你跑到意大利去观光，你到了梵蒂冈，你总要去看看这个圣彼得大教堂，是不是？当初卖赦罪券就是去盖这玩意儿，是为了贪财嘛。从这个损伤与医治来讲呢，什么叫做损伤？那我和大家提过好多次，保罗啊，无论他写信给谁，是加拉太，是哥林多，是以弗所，他对所有的信徒的要求一致是非常高的，而且是一样的。主耶稣写信给七个教会，无论是老底嘉，是以弗所啊，他都是要他们有一样的得胜，一样的悔改。凡是没有达到这个完完全全引到基督面前，凡是没有把心腹装饰整齐，凡是我们走完了这一生呢，没有让神做成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事情，通通叫做损伤嘛，对不对？那轻轻呼呼的说平安啊平安啊呢，就是现在我们最喜欢讲的，就是弟兄姐妹呢，基督徒分两种啊，传道人很喜欢叫所有的人呢做这种平信徒，好管理吧。你就跟他讲一些很基本的法则，什么十一奉献啊，按时聚会啊，到教会来啊，这个这样就可以了。这个叫做轻轻呼呼的平安，信耶稣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其他就不讲了。那这其实就是我们教会的状况，只是说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个状况，就说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好了。
其实现在有些教会啊，就是什么小组化呀，精细牧养呀，它也有一些这种就是也不光就是说啊，你就礼拜天来聚会，我就不管你，也不见得是这么也当然也有这样的啊，他有一些也是会去就是牧养关怀个人的灵命，然后一些课程。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国内就是这种很多现在这个风气吧，已经成了一种大势所趋了，就是比如说他要给你选一些课程，比如说新生命啊，这个什么问答呀，什么解惑呀，什么灵程啥的。就是问题是这些东西好像感觉上是有是比没有要强，但是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呢，就是它就是当做一个课程，就是理论性的东西，就是你记住了背过了，大家聚个会嘛，反正就是小组，也是等于有点像是复制组织聚会一样的，很多人在短短的时间内是放不开的，或者它里面的东西刚一提，然后就你得这个什么靠主啊，怎么一大堆的这种标语打出去之后，他就觉得，哦哟，像我这样一弄的话，显得我多差劲是吧？干脆不说了，就很多东西是掩盖的，或者是已经大家觉得这样就可以了。聚个会，小组来个课程，按部就班的把它这10课20课讲完了。实际上它里面该枯干还是枯干，该被控告还是被控告，这样的课程会无休无止的。这个课程完了之后，那个课程，那个课程完了，那个课程。但是真正的把人领到圣经上，就是那种深深的扎根神的话语，哪怕是逮住一节一章啊，就是一直去讨论到神的心意中，这种比较少。
一直是美国华人教会向来就是，英语有一句话叫做 project oriented， 就是他总是有一个目标，一个课程，一个运动，是不是？这个弄完了弄那个啊，赞美小组，是不是？以前还有2000年福音运动，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啊，这分区牧养什么什么的，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是不是弟兄姐妹真的有一个灵命的成长？是不是更认识主的心意？可能没有。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我们是不太弄这些东西。其实呢，这个耿亚刚才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掩盖起来啊，掩盖起来。你看这个耶利米书讲到现在啊，神到了末时的时候，借着这几个大先知、小先知出来讲话的时候，他有一个特色，就是绝不留情，他不会把事情掩盖起来。哎，这不掩盖起来呢，用这个新约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诚实啊。我们需要诚诚实实的。如果有弟兄姐妹在一起，那首先呢，我们中间不要包藏罪恶啊，也不要打扮起来。上一章不是说啦，你在这个时候把自己打扮的这么标致，又有什么用呢？是不是？看你在谷中所行的路啊，就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
猛哥，
我
最近在思想一个事儿，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叫敬畏神，什么叫怕吃亏，就是
敬畏神跟怕吃亏，
对，就是很多甚至是领袖或者怎么样，他们有时候你看起来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的谨小慎微，似乎是敬畏神嘛，啊，这个寡言少语，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不敢太随便，但是你最后有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它里面真正的东西暴露出来的时候，它的第一反应或者它最核心所牵挂的其实是自己的利益。
嗯，
就是说很多时候它不是因为敬畏神而不去敢犯罪，而是说我不想吃亏，我也不想让人看到我什么。
嗯，
这种东西太多了，我感觉是太多，就是特别中国人特别喜欢弄成中庸之道那种包装起来啊，这种东西要撕下来，但是很不容易撕，因为有撕的话，你就算是好心好意跟他讲，你这个是怎么什么什么怕人过于怕神怎么的，这中国人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你跟他真诚的正直的讲讲聊聊天，等一会儿他就认为你是针对他的。他不是认为那是你在跟他谈论一件事，
对 对
啊，等一会儿他就会认为你是要找茬的，你是一个问题人物，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长时间大家就算了，还没不犯不上，就那样吧，就这样了啊。
这个，我相信你们在国内看的可能比在国外还多啊。当然我们这边要是大教会的话，里面就比较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但弟兄姐妹都留在外围嘛，反正我就来做做礼拜。那小教会呢，像我们这样子呢也十来年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彼此保持诚实，我们有一个彼此，不但要彼此劝诫，我们要彼此相爱，还一定要彼此鉴察。如果有什么真的是，当然我们都承认自己很软弱啊，我们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响应耿耀的号召就回国去，对不对？我们就在这聊聊，我们晓得自己多么微小，但是呢千万不能包藏罪恶。这些话对于有心服侍主的人来说，你只要读一次你就记得了，因为它非常扎心，也非常怕人，让你知道你站在一个服侍的地位上，站在一个服侍的这个职分上啊，神对你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你可以不要接受，你可以不要站出来，你可以不要扛这个责任，但是你一旦站在这个职分上，你一旦承接了这个位置，那神必须要向你讨罪，所以他讲得很清楚，是讨罪的时候嘛。
这个职分好像一做王或者做这个领袖的时候，神一定跟他所行的是不是像大卫一样，或者是他耶罗伯安一样。我走过的很多的地方，现在刚刚跟耿耀说的是挺像的。是上两个课程，大家如果都来参加，
对，
就好像真的平安了。
嗯，
但是，很多有职分的人，他就是高高在上的这个状态，没有走进人群，没有走进人的心。这几年我遇见很多个，就是婚姻濒临破裂啊，离异啊，闹离婚呢、啊。教会基本上就是服侍一次，一次说我跟你讲过了哈，
嗯嗯，
然后他们夫妻的事情可能在教会里面别人看他们的眼光都是异样的，他们就觉得很为难嘛，是不是我们就该去民政局办个离婚就得了嘛，走到那个地步。但是后来就是他们都好起来之后呢，有一些人他的抵触心理是很强的，因为觉得你们就是讲一些高高在上的话，
是，
然后他没有被爱，每次被辅导就是被控告定罪，就是没有把他的心引到基督面前，
对，
让圣灵做工在他们的里面，对，让神的话能够慢慢的让他们渐渐更新啊、哦，
嗯，
啊、有的时候反而推波助澜呢，就是说万一有一点点利益关系的时候，我真的碰到好几个，他们就是连耶稣都不要信了，他就我教会有再也不去，就这样的情况，哎呀，我觉得主耶稣如果在的话，这个挺伤心的了，
嗯，
就是如果真的能够走进人群，真的像道成肉身哈，
嗯。
对，就能够到那个家，爬桑树的撒该也觉得不被定罪，他还愿意更新说做我以后若愿讹诈谁的话，我就还他四倍，这样现在就比较难。所以我也自己经常看圣经嘛，就是我自己的问题就两个，一个是主啊，你让我看见我自己啊，对自己说话；另外就看见耶稣。看见耶稣的话，这一章是不是耶和华有在21节说我要把一个绊脚石放在百姓面前，就是耶稣那个比喻里面，我差了很多的仆人到你们中间，你就都把他们打了杀了，如今我要派儿子去，他们必要尊敬，结果还是要把他杀了，画面还历历在目。然后说你们，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我向你们对啊弹琴，你们不跳舞的那种状态，我不行古道，我吹脚我不听。
感谢主啦，就像我们前一两次所交通的，我们其实不是要解决整个的社会问题、种族问题或者什么其他的问题，而是神摆在我们身边的，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啊，也一点点去做。其实神并没有对我们，并没有要求我们去解决整个的社会问题，只是在我们周围啊，我们是不是能够尽到力量去去关心他。
圣经有一句话说，你要图谋大事吗？你们不要图谋，要在小事上忠心。我是记得我父亲跟我讲这句话，哪怕一个人也可以。这个最大的软弱就是你要讲难听的话，现在会讲一点，但是经常把别人得罪之后就没有那么勇敢。也会。
我之前不是听了也是你在节目上那一天放的那首歌吗？看那个 Good Old Way 嘛，就是那个以前那个美国历史那个歌嘛。
Good Old Way。
对对对，那个共鸣很大，就是不是说第一次从你这个录音上面听到，但是那个背景是从这里听到的。
是。
我很早以前看过一些电影，当时就有一个就是那个比较早期的那个，很多人就受尽的，就是这个嘛。
对对对，大复兴。
里头他用的那个歌就是这首歌嘛，然后就一听到之后心里就。就觉得哎呀很喜欢那个，然后就转发。但是呢你看这里说访问古道哪是善道，好像总有一点感觉好像有点像复古那个倾向一样的，不是说要变成以前什么古代那种什么现在的人爱穿什么以前的衣服什么汉服什么，不是那么古，但是就老是想到以前那个像什么戴德生啊，或者再近一点的什么一些能留下名字的那些传道人那些情况。就觉得说，哎，那个好像是整个都没有了，过去了。然后我不是去过澳大利亚吗？去过一次，我当时觉得是很好啊，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好。蓝天草地什么环境，人又不多，然后都跟伊甸园似的，真的是很舒服，在哪儿都很干净，公园里坐下都可以，然后也很方便。然后唯一当然是找工作比较难，稍微有点难。但是他们的人也没有工作，也不是太担心的，他们也可以就是。我就觉得说，哎呀，他们都说移民吧，你怎么样申请？你看怎么样？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觉，如果是50年前以前那个国家，我就很想去。但是呢，现在我就好像也没有什么那种。然后这个古道善道嘛，就是这样。然后他下面就说，你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那这个话呢，你可以说是对前面说的先知和祭司说的，还是说从对整个百姓说的，从大到小都说的。不管是对神说对谁说吧，但是他们却说我们步行在其间。
对、
啊，我觉得这个金句应该是最后一句，说他们却说我们步行在其间。
他们确实
这个意思，
确实确实
因为这个整体的问题，现在当然是耿耀各自地方说的这些，我们都觉得都很有体会，不能说 每一个都认识都经历，但是都是很内心都很同意的，就是也多多少少体会到一点。但是这个问题呢，它不是一方面的，它是两方面互相在一起的，就是说大家喜欢听这个呢，然后呢后来我也愿意这样讲了。
对呀，
我不这样讲呢那也没办法了，你没地方讲了，就是这样，所以就好像变成一个工作一样，然后大家也觉得那就这样，不这样还能怎么样呢？然后我们也不是说故意隐藏，我们就是没办法谈下去了，那就不谈了。然后我们在北京那个聚会，在茶经上面是非常好的，真的是非常好的。那个带领的弟兄，他一开口你就知道他真的是懂圣经的，圣经真的是装在他心里的。他也不是说不愿意责备，责备了几次呢，就没有什么结果，而且好像是更情况更糟糕了之后，他就不再责备了，他就说我的责任就是我把圣经的内容讲清楚，然后这个话呢，他如果进到你心里了。他相信你也不是傻瓜，就是你能听得到，听得到了之后，那到此为止，他就真的就这样了，他也不再多做别的。然后后面我再后面呢，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只讲圣经了，我们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讲。
其他别碰了，对对。
对对，我们就真的就只讲圣经，讲的好不好？讲的真的是很好，但是呢，好像说我们就是脱离出来了，就变成一个这种生活上面就很少有更多的交集了。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我相信他生活上面是很那个什么，但是他也不跟我们多说这些方面的事情。
嗯，
我们个人呢，他也不多问，因为他多问，他觉得好像是我要从你那里要得到什么好处或者怎么样，那他也不问，除非你有事情你问他，那他会说，你不问他，他也不会多问。我是想着这样不太好，这样不太好，但是呢，我其实我并没有更好的解决的方法。
嗯，
我试着想弟兄姊妹来怎么样，一个是我各方面也没有一个很固定啊。但是来了又能怎么样？来了也没有怎么样，反正这是现实的一个困难，现实的一个困难。但是我是自己读到圣经，包括我现在就是跟大家查经，网上查经，还有我是对三次聚会是了解的特别少，我就从信主到现在我就去过一次还是两次，而且也没什么认识。但是呢，对其他的我倒是有一些接触，有一些。交往，我自己觉得其中也不全是坏的，也有一部分好的。但是呢，那个困难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刚才说的，你不能轻轻忽忽的医治，然后这个就是还是要就是要把它这个都敞开了说。我自己是这样的，我这个都说我不会沟通，我就觉得确实是非常浅的一方面。不过我觉得有什么还是要说什么，哪怕别人觉得你很骄傲，你很那个什么怎么样很。因为好多问题都在他心里藏着呢，你不说呢，他心里其实也不是不知道。但是呢，你说出来了之后，就有一个机会让这个问题能够曝光了，或者能够明显一点了。然后他觉得刺痛也好，或者他觉得愿意想想也好，我觉得都行。然后呢，别人说我也是一样的，他也就是也他不说的话，我也觉得我还挺好的，就是各种问题。
这个确实两方面的问题啊，这有点像在美国看医生。你进去出来很快，医生不太愿意问你问题，因为他问了，如果你说，比如说你有没有不舒服，你有没有胸口紧啊，或者你一讲你这个问题，他马上就麻烦了，因为刑事责任就来啦，你可能是心脏病啊，可能是什么东西。但是他如果不问，你如果不说呢，那么这个开个方子，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就过去了。我们必须要向弟兄姐妹敞开啊，那同时我们对弟兄姐妹也需要有一个真实的关心。那这两方面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就比较好了。那至于外面的教会或者其他东西呢，那至少对我们来讲呢还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我们自己彼此之间啊，包括我们在网上这个团契，我们这个家庭里面呢，都需要彼此息息相关。